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保惠师，我们向你敬拜，感谢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刚才的弟兄黄弟兄身上，听到他这样美好的见证，我们为他感恩，他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也做他生命的主宰，让他未来的前途你会一步一步引导，走在你的旨意里面，让他成为你所悦纳的一个孩子，你也使用他将来无论在哪里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里，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你微小的仆人，要靠你的恩典跟帮助，要来谈到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活水。当他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你引导他一步一步的认识你，最后知道你是基督，你是救世主。求你的圣灵怜悯你微小的仆人，跟他所学的真理靠你的帮助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恭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恳求你一步一步引导，赐给我们一个悟性，能够明白我们所听的，也帮助我们记得，也靠圣灵的带领能够施行，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基督有完整的认识，并且为你做见证，带领虚家城的人信靠耶稣。用我们每一个人，特别用你这微小的仆人要传的信息，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本来是要从第一节念到四十二节，但是我想就念到二十六节就好了。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岂是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立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跟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个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又有午阵，有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本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喝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皿，怎有生？你从哪里得喝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信徒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那里头成为泉源，滋润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喝，也不用再这么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之后见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见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先介绍一下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假如我们看到旧约的圣经，在创世纪十二章，神选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是伊拉克人，阿拉伯人。那么神选召他，我刚才说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神叫他说你起来往我要指示你地方去，那么亚伯拉罕就起来走，去哪里神没有告诉他，他就是因为信神的引导一定不会错误，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到十六节就谈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行为，神说走他就去了，那神的一步一步带领他。不过在创世纪从第十二章到二十五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人生道路也有许多的挫折，比方说他刚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忽然间遇见有饥荒，他就想怎么办呢，我跟我太太还有个侄儿怎么办呢，那么听说埃及有粮食，他没有祷告就下到埃及，下到埃及的时候，因为他的妻子撒拉非常漂亮，当地的王就把这个女人带去了，但是神就干预这个事情，对埃及王说这是别人的妻子你不可以动她，那么后来这个埃及的王就叫亚伯拉罕说你怎么说这个你的妻子你妹妹，我差一点就犯罪了。亚伯拉罕说本来是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那么神就保守亚伯拉罕的生平，我今天就不详细的讲，但是亚伯拉罕因为到埃及去，回来的时候带一个埃及姑娘名叫夏甲，那么到了亚伯拉罕八十五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他太太七十五岁了，就对他的亚伯拉罕说我大概不可能再生孩子了，那么现在我们在埃及带了这个小丫头，那你跟她同居吧，那么结果夏甲就回应，哈，这个夏甲本来小丫头一回应呢就轻看她的女主人，哦，这个事情很奇怪的，那么这个撒拉就受不了，所以就赶她出去，她就走了，但是我们的神是眷顾被欺负的人，所以夏甲出去的时候她就对夏子说你不要哭，你将来要生的孩子有十二个支派要生十二个孩子，你现在回去乖乖的顺服在你的祖母这个撒拉的手下，那他就回去了，那么这个故事我就不再说了。那么后来呢，这个以斯玛利生下来，神正祝福他有十个儿子等等，那么在旧约的圣经就谈到以斯玛利的儿子就成为今天在中东一带的一些居民。那么亚伯拉罕呢，后来到一百岁的就生一个儿子名叫以撒，那以撒呢生下来是蛮乖的一个孩子，圣经很少记载他说什么，他凡事都很顺服。到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神要考验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带到山上去献为祭给我，亚伯拉罕哪一次就不跟太太商量了，清早就带着以撒跟几个仆人带着驴就往摩利亚山去。以撒走了三天的道路，快到了山上的时候，到了山上他就问父亲说你现在已经做了这个祭坛，火柴也有了，祭物在哪里？亚伯拉罕的回答真是不容易，他明明知道要把他所爱的儿子当作祭物，现在儿子问祭物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一句话，神必预备，这在创世纪第二十四章第十二节里面说的。那么当以撒被捆绑放在柴上，要亚伯拉罕要用刀把他杀死当作祭物献上的时候，神说亚伯拉罕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不要在这个孩子身上动手。亚伯拉罕举目一看，哎，有一只羊羔，所以亚伯拉罕就把羊羔拿过来取代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祭物，所以就有一句话说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就是这里而来的。那么亚伯拉罕的生平 我刚才说了，因为他先给埃及的女孩子生了以实玛利，然后以后呢，这两个儿子就分了。这个撒玛利亚哈，本来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北方叫撒玛利亚，那么有一个山叫撒玛利亚山，所以那里的居民就称为撒玛利亚人。但是怎么样来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看到旧的圣经有记载，但大卫王做了40年王，就把这个王位交给他儿子所罗门。那么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啊，有一个将军叫耶罗波安，他是蛮有聪明智慧才干的。那么他看到现在所罗门要死了，他想要做，以后他就所罗门有个儿子叫罗波安，那么另外一个人叫耶罗波安，以后他就这个罗波安呢，所罗门的儿子只能够管犹大便雅悯两个支派，那么耶罗波安就管撒玛利亚有10个支派的犹太人。那么这次犹太人来历啊，这个撒玛利亚来历，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在历史上也存久不太久，因为撒玛利亚人这个耶罗波安怕这个北边的以色列人每一年要3次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恐怕他的百姓都要归向犹大国。因此呢，他在撒玛利亚地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但，一个是伯特利，另外建两个祭堂，告诉撒玛利亚人说，你们不必到耶路撒冷去，就在这里敬拜，那这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后来在撒玛利亚虽然有两个地方，他们没有到耶路撒冷敬拜，但神对撒玛利亚人是不大高兴的。这里提到撒玛利亚人的一个妇人，因为这个历史的缘故，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本来是同祖宗，都是亚伯兰的后代，但是不来往，在人类历史就这么奇怪。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个地方是雅各井，在叙加城有一个井，这个井呢从雅各开始挖井，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将近差不多将近1000年的时间，这个井的水还是源流不息，所以好多人都到这个地方来打水。那么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是要拯救每一个民族的人，不是单单为犹太人。虽然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不是单单为犹太人，救恩乃是万民的。所以耶稣基督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历史上的背景而彼此不来往，那么耶稣基督就趁这个机会怎么样跟撒玛利亚人有来往。这是今天我们读的一段圣经的背景。那么耶稣知道中午的时候有人会来打水，平常打水的都是傍晚打水，傍晚打水，中午打水的非常少。那么耶稣基督知道撒玛利亚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生活实在太浪漫了哈，她你看有6个男人，哦，这个女人应该是相当活动，很会外交的，她怎么迷惑这么多男人，不容易的。耶稣知道这样的女人需要救恩，所以耶稣基督知道在中午的时候本来很少人能打水，但这个女人又因为有这么多男人跟她来往，她也有一点害羞有羞耻感，所以她在趁着中午很少人打水来打水。那耶稣基督也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女人会来，所以她趁着午正她就来到这个井口等这个女人来。注意哈，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耶稣基督看见这个女人来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呢？请你给我水喝。是这么一个谦卑跟这个女人求水喝。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风俗，男人不向女人求水的，女人看到男人应该拿水跟男人喝，这是当时的规矩。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有仇恨1000多年的仇恨的历史， 所以耶稣基督就谦卑自己，先开口请你给我水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历史非常熟啊，对种族之间的仇恨也蛮熟的，所以他当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他说什么？你这个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这一句话说你真是不害羞啊，你不懂礼貌，不懂规矩，哪里有你们犹太人男人跟女人要水喝，没有这回事。耶稣听了这个话，他怎么样？有没有发怒就大骂一顿呢？没有，耶稣就告诉他说什么呢？第十节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喝水。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喝水，在希腊文里面是生命是水， The water of life， 生命的水。那么所以呢，这个妇人一听了，哈，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怎又是你从哪里的喝水呢？哪里有生命水呢？这个女人的回应非常快，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这个妇人先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信主也都喝这井里，难道你比他还大？这个女人知道雅各的井的历史，雅各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儿子，那么这个雅各留下来这个井，这个以色列非常尊重，那么他说你难道比雅各更大吗？耶稣基督在十三节就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是吧？我们喝井水，你一天喝几次？我们每天都喝水的。神创造我们这个人很特别的，你可能没有很多的钱，但是你很需要喝水，而且我们每一天喝多少水我不知道哈，个人不大一样。因为神创造我们这个人的身体70%是水分，所以你今天有70公斤，有49公斤是水啊，你不管它了。那么耶稣基督就告诉他说，喝这个水还要再渴，但是耶稣基督有生命的活水，要用到永生。第十五节，这个妇人的口气就改变了，本来说你这个犹太人，现在说什么呢？第十五节，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就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哦，从你这个犹太人改成先生，这个口气大大改变。所以这个妇人是蛮有灵巧的这个心态，一听到耶稣有喝水就说，先生请你给我水喝。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请叫你的丈夫来。耶稣基督讲话要有秩序的，开始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么现在这个女人啊，说你是犹太人怎么给我喝水，她说我有喝水，然后这个女人，那么有喝水你给我喝水啦。耶稣再进一步说叫你的丈夫来，这个女人说我没有丈夫，到底有没有？耶稣全部知道，我们人有什么可以瞒过别人，但耶稣基督是全知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2章24节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我们中国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但耶稣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我们实际的情况别人不大知道，而且别人得到资料也不完全正确，但耶稣全部知道。你叫你的丈夫来，这个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真的是耶稣对还是这个妇人对？耶稣说对，你说没有丈夫，对，你已经有5个丈夫，现在有个男人也不是丈夫，不过你是与他同居罢了。这个女人立刻说什么呢？第19节，妇人说，先生我看说你是先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先说你是犹太人，然后说先生，现在说你是先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都知道先知是神的仆人，用这个先知这个词就是说他会预先知道， 叫先知。所以在旧约里面，凡有人从神领受信息去对百姓传信息，都叫做先知，预先知道，我们现在叫传道人哈。那么这个妇人说什么呢？第十七节，我没有丈夫。耶稣说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现在怎么办？谁对？那耶稣基督知道的太清楚了，他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各位，你对人讲话可以骗他，但对耶稣你不能骗的，耶稣全部知道。这是我这几十年读圣经，耶稣非常清楚知道我们的一切，但是他会引导我们认识他是谁。好，所以耶稣基督对妇人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个女人真是太浪漫了，有六个男人了还要别的。那么这里耶稣说你这话是真的，就证明你讲的话对啊，我知道啊。然后这个女人就说，先生，第十九节，我看出你是先知。那么这个女人的口气啊非常凌厉，谈到先知就谈到敬拜的地方，她把话题转到敬拜，不再谈个人的事了。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谈到敬拜的地点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哈，这个神叫大卫、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啊。那么本来大卫要建造圣殿，因为他杀人太多，所以后来神说大卫你不能建圣殿，那么你的儿子所罗门要建。所以所罗门时代用七年的时间造耶路撒冷圣殿，用十三年造自己的宫殿啊，这在列王记上有记，我就不再详细了。那么是谈到地点，犹太人以耶路撒冷有圣殿是敬拜的地方，那么撒玛利亚人怎么样呢？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二十一节，你当信我时候见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真正敬拜神的不是地点的问题。耶稣在下面就提到第二十三节，死后见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见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我们有真的有心，你在任何地方敬拜神，神都在接纳你的敬拜。那敬拜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用心灵，用诚实。那么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心灵诚实，在希腊文里面是说要在圣灵里面，要在诚实，实实在在真正的敬拜。所以我们做礼拜，人在这里，心也要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真神。你在家里也可以敬拜，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但那个用心灵诚实这两个因素是不能缺少的。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无所不在，你一个人开车在车上也可以敬拜，但是你开车走敬拜眼睛不要闭上哈，这是很重要的哈。有的人以为敬拜神一定有眼睛闭上，可以不闭，你开车那千万不要闭上眼睛，开眼睛也可以敬拜。那我们为什么祷告要眼睛闭上？那比较专一点。那你开车你不能要了啊、要祷告就眼睛闭，那个时候很危险的事情哈。但是我们在啊、安静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要闭上眼睛是比较安静专心，不要东张西望受引诱，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到很多东西就触动我们的思想，那我们就不会用真正的心啊、心灵诚实敬拜神。所以祷告闭上眼睛主要原因是这里哈。耶稣基督告诉他用心灵诚实的敬拜。我每次自己灵修还是参加聚会， 我在神面前先检查自己，我现在用心灵诚实敬拜吗？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没有用心灵诚实，别人恐怕不知道，但耶稣一定知道。所以有用心灵诚实敬拜的，神一定悦纳。耶稣基督在这里谈，跟这个妇人谈到生命的活水。神创造我们这个人，我刚才说了，我们每天需要水，新陈代谢很多的水分，所以每天有好多的水用供应我们身体的应用。那么假如一个人没有吃东西大概两三天都没有问题，可以没有喝水，你知道会怎么样？不能的。所以要一定要有水。我们这个喝水供应我们肉体新陈代谢的需要。那么水分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今天就不详细谈了。我们从这个谈话里面，这个妇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五个步骤。他指他是种族的问题，你是犹太人。然后慢慢的跟耶稣谈了，就知道他是先生，又知道耶稣基督不但是先生，耶稣基督能够告诉一些属灵的事情，所以称他为先知。然后耶稣基督就告诉他，我就是基督，他就认识耶稣是基督。那个基督这个词哈，我们中文分成基督，他的意思原来是受膏者，就是旧约的弥赛亚受膏者。那么在以色列人民族里面，受膏的有三个职分，君王、祭司、先知要受膏。啊，这是在旧约，我们看到利未记里面就有很清楚的记载。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称他耶稣是救主的意思，这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但啊，天使对约瑟说，你的未婚妻玛利亚是从圣灵回应。他要生一个儿子，名叫耶稣，就是救主。所以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那么基督呢，就是受膏者。我刚才说有三个职分，耶稣要做王，做先知，传递神的信息，要代表人类献祭，献他的宝血为赎罪祭。所以耶稣的职分，基督的职分有这样。所以耶稣的在世的工作，做救主，救人脱离罪恶，脱离魔鬼的掌权。他要献上自己为祭物，成为这个祭物来叫我们啊担当我们的罪。他要做先知、做祭司等等的职分。我们在这里更加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帮助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按照引导他的悟性，叫他一步一步的认识耶稣，最后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在第四十二节，他回到叙加的城里面，告诉叙加的人说，这个人把我一生所有的都讲出来，这个人应该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是要拯救全人类的人，没有什么种族的分别。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真理，耶稣基督就是拯救所有的人类。我在1951年我蒙恩得救，到现在65年了，我很感谢神。我本来是牧师的儿子，从小就听到耶稣是救等等，但那是一个因为我在牧师家里长大，就是怎么都听了，但是我个人跟耶稣没有发生关系。但是在1951年在一个布道会里面，圣灵工作感动我，真正认识神爱我，差遣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不是他单单做救主，他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但他是生命的主，也是复活的主，从死里复活拯救我，那么带领我未来的道路。所以我在1951年那一次真是感谢主，蒙恩得救。我就第二天把耶稣的救恩告诉我做生意的朋友，我当时在印尼做生意，这个朋友说，你今天不谈生意讲什么耶稣啊？我说生意不重要，赚多少钱都没有什么用处的，耶稣最宝贵。那我跟他谈了，谈了没有多久他也要信的啊！我这么讲讲他也会信了，但是以后他说那我要信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说好，我们去 我带你到礼拜堂见我的牧师，那我的牧师就跟他慢慢解释，以后带领他做决志祷告。我那一天是最人生里面头一次经验带人信主的喜乐，因此我就开始不大做生意了，去传福音。有一年以后我去念神学了，生意就不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当你经验到耶稣的救恩、宝血的救恩、得到永生的救恩、得到神的生命做神的儿女，那一个身份、那一个荣耀、那个宝贝，还有你接受耶稣做救主，耶稣就成为你生命的主，他永远跟你同在。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说，耶稣另外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永远跟我们同在。我们在一生里面，我们开始从家庭里面，我们有我们的父母、我们兄弟姊妹跟我们同在，那慢慢我们长大，我们就离开家了，我们就离开我们的朋友了，以后我们就奋斗了。我们常常在世界上，你越有人生的经验知道，今天能跟你做朋友，多数是盼望在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你不能跟他什么好处，还是你不能跟他利用，他就不要你了。人情不如纸，今天跟你很好，恐怕有一天他就不认你。但是耶稣基督他用宝血救赎我们，给我们他的生命，他应愿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应愿成为我们的朋友。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本来跟犹太人有种族历史上的问题，但耶稣基督帮助他，叫他明白这个救恩，他得了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耶稣从听到来的，刚才我们听这位弟兄的见证很宝贵，他立志受洗了，我相信他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也是人生道路上的主宰，引导他一生的道路。这是一生的道路，但是我必须说明，在我们做基督徒的道路上有很多很多的考验。你在礼拜堂很好，但你在我们的社会，在商场做生意，你会碰到很多不是基督徒，你要面对很多的难处。那你怎么样？一定要记得，耶稣永远同在，你不会孤单。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知道耶稣跟我们同在，你不但不孤单，你有什么心事，你不能告诉别的人，但你可以告诉耶稣基督。那这是我这几十年我的很多的经验，因为我在蒙恩得救的时候，在印尼传福音，我开始在一个我住的城市，以后我就看到整个印尼有好多中国人居住的城市，那我有负担把福音传给那有中国人的城市，还没有福音传道，没有礼拜堂，我就靠主的恩典我就去了。神工作，我常常到了一个地方，哎，就忽然间碰到有一个是基督徒，那一个基督徒很久没有做礼拜，他说，哦，你是传道人吗？我说是啊。他说我也很久没有做礼拜，那你再把耶稣讲给我听吧。那我就把耶稣再讲，哎呀，他说我从前听的耶稣好像不是这样，你这个是耶稣是这么活的，再跟我们同在，又跟他谈谈了，他就信了耶稣，又就把我带到他的朋友里面再传福音。很奇妙，常常我在一个地方两三个礼拜，有时候一个月，就有一些人信了耶稣，那就开始建立教会。那因为我在神学教书，就可以派我的学生去做传道，这样就慢慢的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带领好多我们亲爱的同胞华侨。以后呢，神就给我看到，不要单单想传福音一个中国人，因为印尼有好多的印尼人还没有信耶稣，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需要耶稣基督。那么后来神就帮助从能够学印尼话，就对印尼的朋友传福音，也带领好多印尼的人信耶稣，要建立教会。那这是耶稣基督给我同在所做的，感谢主，他是复活的主，永远跟信徒同在。你有很多心中的问题，人不能了解，你也不必告诉人，耶稣全部知道。当你用心灵诚实给耶稣祷告交通的时候，他常常叫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找到答案， 所以我每天一定花很多时间读圣经，常常我要说主啊应该怎么办，我读圣经就有答案来了。所以这就是帮助我很喜欢读圣经，在读圣经一面读一面祷告，我需要的神就借着圣经给我力量给我智慧。耶稣基督拯救撒玛利亚这个妇人，他知道这个女人有很大的影响力，注意哈。所以神用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他知道你的潜在力，那他就用你的潜在力做你应该要做的工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在65年前我蒙恩得救，神就用我向我们中国的同胞传福音。后来就想到印尼有那么多华裔，不能讲中国话的哈，因为印尼华侨的历史有1000000年的历史，很多人知道他是中国人但不会讲中国话，那么我应该把福音也传给这个华裔。那么华裔都讲印尼话，以后因为我讲印尼话还有很多印尼民族没有听到福音也可以去传，这很奇妙。所以我在印尼工作差不多50多年了以后，那么神就叫我年纪老了，我5年前我来这里，那我以为我在过了80岁大概可以好好的休息，给我的太太在一起过晚年的生活，没有想到神怜悯我，我每一个礼拜要讲道，有时候一次两次，今天要讲两次了，哈哈，还有其他的讲座等等，这是我做梦没有想到。那是一个原因，你如果真的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有感恩的心，你有爱灵魂的心，神就给你机会开路去讲道，帮助人认识耶稣，认识圣经的真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从认识耶稣，从犹太人先生先知基督，最后她是救世主。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要单单知道他耶稣，要知道他完整的救恩，要知道他无所不在。感谢主，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人生真是渺茫，你不知道将来怎么样。那么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更重要的有这本圣经，认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所以你真的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你必须好好读圣经，最少要把四福音读熟，因为四福音就是介绍我们耶稣基督是怎么的一位，他所讲的，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与人的关系是永恒的。我们的主耶稣真是很宝贵，他是人类的独一救主，也是人类永远不变的好朋友，也是能够我们谈心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有时候很多话对朋友谈，他不大高兴听，但是你无论什么话你告诉耶稣，他没有说我不听你，他会慢慢的听，不但听，他会纠正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改正，他用圣经的真理引导我们走上永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以后就不再受到物质身体的影响，特别他在复活以后，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8章、马可第16章、路加福音第24章、跟约翰福音第20、21章，以及使徒行传到启示录，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40天与门徒同在，然后就升天了。我常常想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复活以后只有40天跟门徒同在呢？其实耶稣在那复活的40天跟门徒同在，他是需要的时候才对人显现，因为他要到全世界各地帮助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他就到处帮助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9章，当时犹太教一个法利赛人名叫扫罗，他很极端的反对耶稣，但耶稣知道这个人有魄力，有斗志，能做大事，所以他本来要拿到大祭司的这个文书，可以到大马士城去杀害基督徒。耶稣就在那半路上用大光照耀这个扫罗，用大光照耀他，那么 这个扫罗就不倒在地上，就问了主啊你是谁。那么我自己思想这个扫罗啊，本来逼迫耶稣的，现在忽然间耶稣主啊你是谁，耶稣就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因为当时耶稣这个名字蛮普遍的哈，不是一个人，那么他特别提到我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么拿撒勒呢，这个本来在加利利的北边一个很小的农村，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拿单业听到说耶稣从拿撒勒出来，拿单业说这个拿撒勒哪里还有出过先知，从来没有的。那耶稣就在那个不出名的地方从哪里出来，他完成救恩，他现在充满世界各地，我们无论在哪里耶稣都与我们同在。耶稣的同在帮助我们有几样的事情，这我人生的经验跟大家分享。第一样，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成为生命的主，所以你无论在哪里不孤单。我们人喜欢群聚，有几个朋友就聊天聊天，但是我常常发现朋友聊天太多就发生很多问题。有时候你聊得高兴对方不高兴，结果好朋友变成仇敌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无论要跟他谈什么他知道，他了解，有时候你谈错了他会跟你纠正，用圣经的真理纠正，这些话你不必谈。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心，我刚才说了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四节，耶稣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所以你应该讲什么不应该讲什么，耶稣会帮助我们，不必讲那些没有价值的，我们要讲一些有价值，在短暂的人生里面讲几句有价值的话，真正能够帮助一个人，那是有用的。耶稣基督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我们常常有碰到很多难处想有个好朋友谈，但是那个朋友有很多难处，你向他吐苦水他向你吐苦水，那个苦水吐来吐去大家都苦了。但是你真的有什么难处，你用心灵告诉耶稣，耶稣会帮助你记得圣经的话，就跟你一个答案。这是我这几十年的经验，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无论去哪里你不但不孤单，还有你知道你的危险耶稣会担当。我们人生的道路到处有危险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他会帮助你脱离那个危险，这是很宝贵的事情。在我们人生经验道路里面，我们还看到有好多事情应该要做但是不够力量做，很奇妙，你祷告我们的主给你智慧，好像很难做的一下子就解决了。这是我这几十年靠着恩典的经验。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但除掉种族之间的仇恨，更加知道耶稣给他生命的河水，这个河水是用到永生，是永远的河水。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心灵的渴慕得到止渴。我们有什么愿望，各位注意哈，有好多的愿望不对的耶稣不给你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应该得的他会给你，不应该得的他不给你，这是他的智慧。我们做家长的，孩子要求什么你不会都给他，有智慧的家长会把应该给孩子的什么时候给的都有时间性，还有量要多少，有智慧的家长都知道。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帮助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不但除掉种族的问题，也帮助他认识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活水，他得了以后就不再干渴，不必用这个物质的水来止渴，用生命的活水叫他永远不干渴。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得到这位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那我们人生就非常的丰富，会不断的供应帮助我们应该帮助的人。我们常常要帮助人，常常觉得啊，不知道怎么帮助，比如说他所要的我们没有怎么办。我这几十年做传道，我常常遇到这些，有时候人手需要不是物质的问题， 乃是思想观念的问题。我常常靠主的恩典，用圣经的真理帮助他，就解决了。我说这不是我帮助你，乃是神的话，耶稣基督在帮助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撒玛利亚妇人从认识耶稣，犹太人、先生、先知、基督、救世主，这么进步完整的认识，所以他就成为帮助他整个虚家的人信了耶稣为救主，这是很宝贵的一个榜样。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中间不少年轻有为的，你的人生如果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你带着耶稣，他一定会帮助你，也许做比这一个女人做更大的事。愿主大大的施恩给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向你敬拜，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你不但在2000年以前，你为爱人类，救赎人类脱离罪恶跟魔鬼的捆绑，你定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完成赦罪跟人生命的救恩。你又得胜死亡，从死里复活，活到永远。因为你的生命是活的，永远活的，所以你是无所不在。今天你在我们中间，你仆人早上所分享的信息，是因为你活在我们中间，帮助你微小的仆人传递这个信息。我们深信你的圣灵要帮助我们各位明白这个真理，接受这个真理，让这位永远活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活水，让我们不至于干渴，我们有活水的泉源，我们不但自己止渴，也可以帮助口渴的人同样得到生命的活水，得到止渴。愿主你恩待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恩待这个教会，恩待我们亲爱的李牧师。我们特别为李牧师的身体健康祷告，求主恩待你大能的时候在他身上彰显，他明天也回到台湾，求主与他同在，你大能的时候伏庇他，除掉他身上一切的疾病，叫他有健康的身体，能够继续无论在哪里为你做生命的见证，帮助更多人同得耶稣的救恩。我们恭敬把整个灵粮堂的工作交托你，因为你是我们教会的主宰，教会是你用宝血所救赎的，愿主你在我们中间掌权的荣耀。我们恭敬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荣耀归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